川普酝酿大风险，人民币或暴跌。用核武对抗中共，应回爆了俄罗斯物件。收密保守国安秘密法，三类人风险增。川普赞黎智英的报道成罪证，触犯国安法。习近平行为诡异，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两会召开前夕， A 股再次大幅下跌，专家仲就人民币汇率提出警告。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称，中方在全国两会前试图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提振人们对中国货币与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川普在年底大选中胜出并重启关税战，人民币对美元长线将大幅贬值。川普曾经表示，如果在11月当选总统，他可能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法国巴黎银行大中华区外汇同利率策略主管王谷话俾《金融时报》知，这个实际上是在讲我们正处于中美正常贸易时代终结时期。王谷预测，人民币对美元将至少下跌 10%， 至1美元对8蚊人民币左右。顶级投资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川普兑现关税威胁，人民币汇率将下跌约 18%， 至1美元对 8.5 元人民币。海投宏观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川普之前的关税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出人意料咁细，但中国可能会发现在美国再次征收关税时情况就会不同。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会促使外资更快撤离中国，进一步刺激中国股市下跌。虽然中共出动国家队救市，甚至通过限制买空、限制量化基金交易来压止股市下跌潮，但 A 股5000只股票在28号再次下跌，上证指数跌了 1.91%。原来是中共证监会稍微放松限制，允许量化出仓，于是28号当日股市放量成交，有9000几亿资金出逃，剩下散户等接盘客被套在股市当中。面对恶劣的经济，外界关注接下来中共全国两会是否会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两会的政府报告不会有什么睇头，经济难有起色。法新社前主编董尼德日前发文透露，从一位熟悉中共政局的女士那里获悉，金融危机导致北京以外的省市1/5的公务员拿不到工资，官场弥漫着恐惧情绪，没人知道局势会怎样发展。一些金融界高层说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到处都在批评习近平，中国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煲。王君涛对大纪元说，据他所知，中国现在的民情对习近平越来越失望，甚至是绝望，上帝要他灭亡，必须要令他疯狂。历史上这样的王朝在垮台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嚣张，非常不武。习近平已经在客观上倒死了共产党还能够起死回生的任何路。英媒《金融时报》爆料，根据俄罗斯官方文件，俄罗斯持续做应对中共假想入侵的兵棋推演。这一类推演在前推特 X、 脸书以及领英上都有演练资讯。这些由俄罗斯军官在2008年至2014年间编写的兵棋推演，讲述了多年来假象中共可能入侵俄罗斯的演习，揭示了俄罗斯军方担心中共的威胁，其中包括兵棋推演场景和海军军官演示文稿，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操作原则。这样中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他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如同外界形容这样，是一个非常勉强的类似婚姻的关系，之所以合作主要还是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他说俄罗斯做这样的一个战略部署其实并不令人惊讶。中俄之间百年来在领土上的冲突，俄罗斯将中国当作一个有可能入侵的邻近大国，其实并没有令人感到诧异。中俄两国在2001年就有互相承诺保证不使用核武，但是国际社会都很清楚，中俄两国正好是国际信用最差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彼此不信任亦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另外，普京其实是出身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了解比其他人更深刻，他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信守承诺的，他亦知道共产党其实有几坏。郑钦毛说，邪恶轴心国已经形成，邪恶轴心在各地煽风点火挑动，我们看到是中东的冲突，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之后其实都有中共的影子，也就是说这个邪恶轴心由中共、北韩、俄罗斯、伊朗还有一些小的国家例如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结合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我们基本上也看到了邪恶轴心对抗自由世界的这样一个新冷战的形态，其实也默默在形成当中。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将在今年5月1号起实施。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8号说，这次修法是为了应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保密工作上所面临新问题，有必要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完善。其中修订的文本中包括一个名为工作秘密的新法律概念，法律文本将它定义为不属于国家秘密，但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外界认为新修订后的法案可能使在中国的外企面临更大风险。对于修订保护国家秘密法会有什么影响？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他说新保密法范围扩大，对在中国工作的三类人有更大的影响。他说主要是我觉得是三类不同的人士，一类是记者，另外一个是外国的企业，还有台湾的企业。这些企业经常做一些调查活动，尤其收集资讯，所有做生意的都要收集资讯，那这个可能会成为说你收集国家秘密或者新定义的工作秘密。第三类当然是学者，你要做调查，你要做一些调查研究，那可能都会陷入这个法网。桑普说这个法律不合理，早前中共已经加强护照的监管，国家工作人员甚至事业单位、老师、普通的工作人员已经上交护照，不允许自由出国，为这些人员造成伤害，基本上是终身保密。然后他还是说有一个特定的期限，在这个期限里面就不能够随意就业和出境，所以这个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公务员是非常大的伤害，是对他们的一个限制。另外，桑普认为新保密法概念模糊，加上中共法治不透明，为在华外商带来巨大风险。桑普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去中国、香港、澳门，那里已经非常不安全。关于工作秘密的一个定义，它在国家秘密以外另外创出的名词，是说这些工作秘密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应该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执法是极大的模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26号继续开庭，香港检察官向法庭提交了新的证据，其中一份2020年8月发布的《苹果日报》里面有消息提及美国前总统川普称赞当时被拘捕的黎智英是勇敢的人。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评论员路桥女士认为，港府是要向外界发出一个讯息，只要同外国人或者商界、政治领袖接触，就有可能触犯国安法。黎智英同苹果日报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首席检察官向法庭提交了自2020年8月以来苹果日报发布的文章和推文，其中有文章写到川普称黎智英是勇敢的人， 檢察官的報告中還強調，當年8月21日《蘋果日報》發文寫道，黎智英在推特上感謝川普，表示香港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成功，亦無法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黎智英積極支持民主運動，在2003年反對23條立法，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條例運動，以及北京六四學運悼念活動和大大小小的抗爭中，一傳媒集團旗下的刊物都大力支持民主派陣營。黎智英還多次親自參與遊行活動。對於黎智英案件，希望之星記者29號採訪了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評論員路橋。路橋說，黎智英至今已被關押三年多，未審先判的做法本身就很不合理。他說，香港現在發生的情況就是這麼殘酷。黎智英是一個媒體人，合法經營，而當港府有一個法律之後，将你以前所讲的、所做的全部推翻，然后说你们全部犯了罪，审判之前就将你囚禁。在审判的过程中，整个司法制度不是站在黎智英那边的，大家不用看就知道最终他会判重刑，这个只是一个走过场，只是一场 show。 我觉得这个情况香港人是非常清楚的。對於港府拿出當年黎智英和川普的互動交流的文字作為罪證，路橋認為是要向外界發出一個訊息，只要和外國人或者商界、政治領袖接觸，就有可能觸犯國安法。黎智英是中共和香港政府最想捉的一個人，主要是因為《蘋果日報》影響力很大，在香港影響力大，在反送中期間影響也是非常大。他們就針對黎智英和他的《蘋果日報》團隊。路橋說，香港再也不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是非常可悲的。香港當然以前完全不是這樣，但是國安法通過之後，其實和中國共產黨是一樣的，一國兩制已經完全不再存在了。所以我覺得看這件事，是從一個極權的社會，一個要打壓異己，要打壓新聞自由，打壓言論自由，打壓表達自由，從打壓人權的角度去看比較容易理解。2024年中共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在即，2月26日中共黨媒第三次高調報導書面述職一事，即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院、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加拿大公立学校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实际上他在向所有的官员宣誓，真正的老大就是我，我就是核心，你们一定要忠于我。习近平全面掌权以来大搞所谓机构改革，中共国务院职能严重退化，一切都要听党中央的，现在的党中央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自己。 Jonathan Liu 对希望之声说，习近平没有安全感，他说中共统治的大陆经济下滑，基层人民不满，特别是三年封控造成的白纸革命已经捱出了习近平落台、中共落台，包括彭立法在四通桥的呐喊。我相信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党政军，特别喜欢特务治国，现在习近平最担心党内出现有人借机对他的权力造成威胁，所以他要改革，将所有他手下的人要削权，他变成一个独大，基本上就是一个皇帝的架构了，下面都是手下听差遣的。共产党这种独裁架构，哪个坐在台上哪个就有话语权。2月21日中共公开了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简称条例。新条例强调巡视工作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根本任务是坚决维护习近平的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同统一领导。 Jonathan Liu 指出，江泽民腐败治国，腐败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到习近平所谓掀起反腐打腐，几乎都是选择性反腐， 他们反腐的真正目的就是清除政治对手，权力没有真正监督。目前习近平自己坐稳了，其他党内派系基本都收复了，包括江派、团派、政治局常委级的几乎都是他当年的跟班秘书手下，他认为稳定了，反腐的调可以降一降，亦话俾官员知，在某种程度下，党是容许你哋腐败的，关键你是要忠于习近平，你适当的腐败，我哋可以网开一面，只要冇疑心，你就可以稳稳当当做共产党的官。实际上，佢系表达呢一个信号。目前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铁路集团都直接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越过了李强和主管的副总理，国务院的财权被党中央收走后，其他职能部门亦要接受党中央直接指挥。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习近平是用奴才，又不相信奴才，他用人其实本来亦不是专业化的，你们亦是外行，我亦是外行，那听你们外行做什么，还不如听我的外行。他现在就是这个逻辑，与其我间接地听你们汇报，你们再被我贪污歪曲的，还不如直接向我汇报，谁都不放心。这个人你做他的奴才，实际上他都不放心，他其实是极度乱权，心胸不够大，什么都拿在手上，所以什么都捉不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